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7月18号到7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超越自我，为法为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值此正法接近尾声，众生亟待得救之历史紧要关头，我地却发生了225和69两次大规模的邪恶迫害。震惊之余，我不禁扪心自问：师尊先进发表的20年讲法，我已拜读了几十遍。越看越深感师尊慈悲之无量，越看越震惊于师尊普度众生之用心良苦，越看越觉得自己距离法的标准要求相差太远，深感愧对师尊苦度之恩而无地自容。对照师尊讲法，我逐渐反思到发生大面积迫害的一些原因。在反思过程中，给我感触最大的就是我们许许多多大法弟子，尤其是做协调的同修，在放下自我、圆融大法方面，距离法的标准相差太远。其中很多同修由于自我膨胀而出现不同程度的自心生魔的状态，再者就是一有问题就按着惯性思维，盯着别人的不足不放，还觉得自己在为同修、为整体负责，其结果导致同修之间彼此用人心对待，相互抵触、相互排斥，甚至相互拆台，致使自己不理智的行为干扰到法而不自知。更令人痛心的是，当事同修不但意识不到这是人心的表现，是在转外求走魔道，反而觉得自己是正念，是在为同修负责、为整体负责。就拿我自己来说，最近虽然从法理上有所认识，但从修为与境界来说，还远远达不到法的标准。这个问题在我们地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其根本原因，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旧宇宙中生命难以逾越的生命底线——私及自我。但是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说，就不应该是难以逾越的。因为我们拥有无所不能的师尊与大法。师尊在20年讲法中告诉我们，大家想，我们师父有绝对的本事，正法中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到，要拯救这一切，被救者要不自愿是不算的，强制去做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强制的改变就等于是重新再造一个生命，再造是轻而易举，救度一个生命才是最难的，再造太容易了。这段法使我明白了，强加于人是毫无意义的，甚至还会适得其反。记得《弥勒日巴佛传记》里的曹普博士，因妒嫉心而使弥勒日巴尊者吃了一块毒奶酪。殊不知，当我们同修之间彼此以种种人心相向之时，在表面空间和另外空间给彼此带来多大的伤害呀。然而作为大法造就的生命大法徒来说，此问题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未来新宇宙天体的安危。这并非在夸大其词，而是真真切切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达到法的标准。师尊在20年讲法中说，我有时在想，作为一个生命来讲，看似很渺小，却都有着自己生命的故事，有的悲壮，有曲折，有欢乐，有痛苦，有慈悲善良，又都有生命的不同特点，我非常珍惜他们。但是对于宇宙不同层次的王雅，不同层次更大的神来讲，他们对待低层生命是不看重的， 那是状态决定的。他们只看重整体标准，对某一个生命或大范围的生命群都不当回事的，因为它太大了。通过对师尊这段讲法的反复阅读与体悟，使我有如下心得。什么是真正的慈悲？只有大法的慈悲才是真正的慈悲。那么我们作为大法造就的生命大法徒，我们达到法的标准要求了吗？个人觉得师尊讲这段法并非是师尊在谈自己的感受，其实师尊的感受也没有必要讲给任何其他生命。师尊是把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在大法中具备的真正的慈悲状态与境界讲给了我们，也是在告诉我们师尊所要的和大法弟子必须达到的，这是关系到将来新宇宙圆融不灭之法理的具体体现。二，什么是真正的理智？通过领悟师尊的这段讲法，使我切实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理智的状态，那就是始终抱着一颗慈悲的心态去面对一切，无论是同修还是其他众生，因为只有抱着慈悲的心态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即使我们面对的生命一味地放纵自己的魔性，我们也不能改变慈悲的心态，因为除此之外，不管是指责还是怨恨都会适得其反。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守住我们的慈悲正念呢？想一想以往我们同修之间彼此用人心对待，相互抵触，相互排斥，甚至相互拆盘，使我们这个整体像一盘散沙，被旧势力钻着各种空子，给同修带来损失，给大法带来损失，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真的是令人痛心啊。师尊讲这段法，使我感觉到表面是那样的轻松自然，以及没有一丝强加于任何生命的平和心态。然而我真切地感受到，在师尊的内心，却对大法弟子与各界众生抱以无限的期望，希望大法弟子与各界众生都能够自觉地达到法的标准，都能够被大法救度，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未来。师尊在为我们着急，师尊在为我们流泪，师尊在为我们流血。反过来看看我们的状态，相互指责，互相拆台，相互妒忌，拉帮结伙，放纵色欲，给法抹黑，强加于人，随心所欲，正是自我自心生魔，怕这怕那走不出来，根本执着执迷不悟。面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我真的感到无地自容啊。三，什么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师尊的讲法使我认识到了真正的大法弟子和宇宙中其他生命的不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与使命都是不同的。师尊对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也是不同于宇宙中其他生命的，就如同把全天体比喻成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如果师尊赋予我们大法弟子肩负支撑此建筑物的角色和使命，也就是起各种脊柱的作用，那么师尊作为此建筑物的缔造者，对这些脊柱的标准要求能等同于一块砖一块瓦吗？那么这些脊柱之间不是亲密无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的整体协调状态能行吗？换言之，其他高层的神或许可以，他们对待低层生命是不看重的，那是状态决定的，而我们大法弟子不可以，我们应该从自我状态中超越出来，真正融于法中，放下自己状态中的任何感受，全身心地秉持在大法中的正念，一丝一念都是站在大法的基点上看问题，一丝一念都是站在全天体的大局上看问题，在大法与大局面前，自己的这个状态那个状态，这个认识那个认识，这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而且应该不惜自己生命的去心系整体之安危， 也只有真正达到这样的境界与修为，才不枉师尊之慈悲苦度，才无愧于大法弟子之称号，才能令师尊为之欣慰。据我知道，本地有的区县在这两次邪恶迫害中没有受到波及，其实并非是他们每个同修都修得非常好，而是正如师尊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谈到的整体配合，相互圆融的好，就会展现道法的神奇。也就是说，他们在放下自我，无条件圆融整体与大法方面做得好，在这一点上符合了大法的标准，那么大法的无边威力便展现于世间，邪恶的迫害遂销声匿迹。教训是深刻的，真心希望我们唐山全体大法弟子从中能够吸取正面教训，时刻警醒自己，超越自我，为法为大。在此正法临近尾声之际，让我们广大同修真正转成拳头，形成师尊与大法所要的真正的坚不可摧的整体，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以报师尊苦度之恩。以上所谈乃个人目前之浅见，毫无指责同修之意，只在共同切磋整体提高，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好自己，才能成功营救同修。近日，本地同修成功营救了两位同修，一个是被邪恶绑架的同修，一个是病业近两年的同修。整个过程虽有波折，但是参与营救同修们最终能在法上修正自己，使营救磨难中的同修得到成功。一、营救被绑架的同修。营救被绑架的同修包括两大块工作，一个是向有关人员进一步讲清真相，一个是发正念清理迫害绑架同修的邪恶。向有关人员讲清真相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这一块体现了每一个参与的同修的主动与成熟。有写真相信的，发彩信的，到拘留所探视被绑架的同修的，有转移被绑架同修家中的物品的，有找到被非法绑架同修的单位领导讲真相，其单位领导帮助大法弟子向610要人的，没有谁指派哪一个人做什么，相关同修想到什么做什么，能做什么做什么。常人在同修的发正念清除迫害被非法绑架同修的邪恶这件事情上出现了波折，一开始的三天正念发的确实不到位，表现为发完正念后，发正念小组的同修你一言我一语，不断指责埋怨被非法绑架的同修有什么样的人心与执着，结果发了三天，这个发正念小组就解散了。后来传来了邪恶要把被非法绑架的同修劳教等传言，部分同修心开始不稳了，这时同修们又开始重新组织起来发正念，这次集中发正念，先找我们自己，正念没有发好，没有把迫害被绑架同修的邪恶全部清除掉，所以才导致邪恶放风如何如何，妄图勾着同修们的心跟着浮动。分了三个小组，每个小组五六个人左右，每个整点都发，发半个小时，然后学半个小时的法，不谈被绑架的同修有什么人心执着，只要求每一个参与的同修守好自己的心性，发好自己的正念。如果被非法绑架同修营救不出来，只找我们参与发正念同修，正念没有发正，没有彻底清除迫害被绑架同修的邪恶，就这样发了三天正念。第三天的下午，同修回到家中，比邪恶放人的时间提前了一天。同修从拘留所回到家中后，几个同修很快来找到他，与他在法上交流，赶快修去被钻空子的人心，提高上来，在法上精进。二、营救严重病业中的同修。刚刚把被绑架的同修营救出来， 本地一位处于病业状态中近两年的同修，病业假象突然严重，吐血不止。八个同修到此同修家中发正念，发正念的基点和方式与营救被非法绑架的同修一样，不指责，不埋怨病业中的同修如何不好，有什么执着。每一个同修只是发好自己的正念，病业中的同修如果不能好转，只找自己没有帮他发好正念，没有清除掉迫害同修的邪恶。每个整点发半个小时的正念，然后学半个小时的法。有同修要指出病业中的同修有什么执着，其他同修马上制止学法。每一个人都修自己，不埋怨指责他人，迫害同修的邪恶清除掉了，他自然就好了。第一天上午，病业中的同修吐了半痰盂血后，10点钟时停止了吐血状态，明显好转。病业中的同修感慨地说，这么长时间以来，不少同修到我家中来，来了就让我找这个心那个心，我能不知道向内找吗？找了，可凭我自己一个人就是突破不了这种干扰啊。今天感觉真好，各位发正念非常的纯净，各位的心也非常纯净，确实是为我好，我感受到了，我感觉真好。第二天发正念，此同修的病业突然严重，吐了一天血，吐了一痰盂。此同修很快找到了原因，原来是他昨天吃了阿胶，想补一补，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神不放，他当即求师父加持，把一切交给师父。参与发正念的同修不为假象所动，不指责，不埋怨，只找自己第一天的正念没有发到位，没有把迫害病业同修的全部邪恶清除掉，心态更纯正，还是一心发好自己的正念。第三天和第四天，此同修摆脱了病业状态，精力与体力恢复正常，并主动要求在自己家中成立学法小组，一周学两次。此前此同修不出去学法，也不让其他同修到他家中学法。近两年的病业，一起发正念4天就解决了问题，参与发正念的同修也感受到向内找的神奇。通过以上两件事，我感触较深，谈一下体会。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区不断出现一些迫害事件，我们地区从今年以来也存在一些干扰。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呢？并且出现迫害事件，有些时候还营救不出同修来。从我们地区来看，之前我们地区整体中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指责埋怨同修不向内找。当同修被迫害后，参与营救的同修、发正念的同修也能做营救的事情，但是心中往往存在着对被迫害同修的埋怨、指责。被迫害的同修这不好那不行，什么10年骨子8年糠都出来了。这种现象多发生在与被迫害的同修熟悉的同修身上。二、麻木。这个现象多存在于和被迫害同修不熟悉、不认识的同修的身上。接到发正念的通知后，一般是发了几天，甚至只发了几次就完事了，事不关己，漠然处之。三、害怕。部分同修存在着怕心，与被迫害的同修熟悉的，马上想到的就是会不会牵扯到我，我需要躲一下，或者是低调几天。与被迫害的同修不熟悉的，也有类似人心，看来这一阵风声有点紧，先小心一阵再说。在法上的做法：一、有同修被迫害，无论是被非法绑架也好，还是病业也好，肯定是整体有漏，整体有漏，千万不要先找别人，两眼向外看，应该先找自己，自己的念是怎么动的，埋怨了没有，指责了没有，麻木了没有，害怕了没有，有这些心，赶快修去，参与发正念，是不是在敷衍了事，在应付工作，如果是，赶快调整心态，以大法弟子的姿态发出最纯正强大的正念。每一个同修都能这样先找自己修自己，整体不就圆融了吗？不就无漏了吗？二、把同修营救成功出来之后， 在与同修交流如何提高、如何修气人心的问题，但语气一定要善，不要有高高在上的心，一定要抱着一个为他人好、大家共同提高的基点，否则效果不好。三、发正念确实重要，只要我们修去我们的执着，只要修我们自己如何发好正念，如何快速的、彻底的清除掉迫害同修的邪恶，好的结果很快就会出现。如果说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是救度了更多的众生，那么发好正念则是直接清除了迫害同修的邪恶，把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清除掉了，迫害自然就不存在了，同修自然就出来了，或者是病业自然就没有了。如何发好正念，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诉我们，在迷中你们也看不见自己的能力，这还不要紧，你们互相之间的不配合、正念不足，使你们在发正念的时候脑子想的都是互相之间修炼中不向内找、向外看的执着，甚至愤愤不平，想到谁就生气，你说你发那正念干什么，起不到正念作用，把你所有的思想、想法、执着全告诉整个宇宙的神，你那一发念的时候全轰出来了，展览给整个宇宙看，看你这个人，大家想想，那个旧势力不迫害你才怪呢，他迫害你师父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抓住把柄，你看看这样的生命，这是你弟子吗？这么差，不应该修理他吗？你不要修理他，可他还影响了我们，影响了别人，还不赶紧修理他。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师父的这段法中我悟到，发正念是一个实修自己的过程，如果念不正，邪恶就迫害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正念不起作用，让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让我们进一步被假象障住眼睛，让我们的人心修不去，让我们的间隔依然存在，而念一正呢，邪恶马上就垮。同修们，邪恶确实是所剩极少了，不要让我们的人心障住我们的双眼，向内找，修我们自己，用大法弟子的正念来看问题，在法上看问题，处理问题，大法确实是无所不能啊。近日营救同修的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起悟向内找。近日学法点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位同修在集体学法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其他的同修都告诉他要注意安全，他却说你们怕什么呢，这句反问好像其他同修正念都没有他强，理都在他那边了似的。这位同修许多次都曾经把手机带到学法点上来，有时候同修们都在读法，他手机响了，同修们都得停下来等他接完电话再继续读。其他同修跟他讲过许多次，每次他都会说你们怕什么呢，言外之意他不怕。看到这种情况我非常愤慨，心想又不是小孩子了，明慧网多次刊登了关于手机安全的文章，邪恶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手机安全运用上的漏洞对同修下手，例子太多了。再说学法点是在另一个同修家，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应该为别的同修着想吗？而且这个同修还不修口，跟常人随便说学法点的事，为什么要这样呢？我甚至认为这个同修是不是和旧势力有约来破坏法和间接迫害大法弟子的，那几天心被带动得很厉害。突然的我想到了师父讲的关于向内找的法，向内找怎么向内找呢？客观上就是这个同修不对，他干的就是明慧网上讲的不安全的事情，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我向内找，找我自己什么呢？这种情况怎么向内找？可是师尊讲了，修炼人嘛， 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就无条件找找自己吧。在上班的路上，我找呀找，突然内心一震，自己真的有问题。我找到了看不起别人的心，看不惯别人的心，得理不饶人的心，执着对错的心，邪党党文化中用争斗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心，整人的心，愤恨的心。在邪党党文化中成长的人，受其斗争哲学影响，一遇到问题了就想着去斗，用斗的方法解决问题，斗不行了就去整人，人为的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在过去斗是最低下最不可取的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大力提倡用善的一面来解决问题，用平和、宽恕、说理或者以身作则的方式来感化别人，从而解决问题。同修出现问题了，应该以慈悲的心态当面指出其不足，用自己最纯正的一面，完全是为了他好，他是会感受到的。但往往我们讲话的时候都是带着各种情绪和为私的念头，或者是厌烦厌恶的心，恨铁不成钢的心，为自己安全考虑的心，用一种批判的口吻来讲，同修听了就会排斥，并且用一种很苍白可笑的反问来攻击规劝他的人，这样就更使事情复杂化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切干扰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在起作用，我们也可以为同修发正念，解体操控他的一切邪恶生命，即使他跟旧势力有过什么约定，也要立即作废，不允许邪恶干扰正法和救度众生。还有一次向内找的体会，那天领导找我谈话，问到了大法的事，又讲到有人说我经常不来上班，我就想了，是谁呢？是谁打我的小报告呢？单位里就那十来个人，我转转脑子，一会儿就想到了，是他。他为什么要打我小报告呢？我找自己，突然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我对这个同事有色异心，平时喜欢跟他开开玩笑，说说笑话，没事找事的搭上两句，挑上两眼。悟到了以后，我归正了自己的念头。往往向内找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当找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后，马上就感到一阵，也许这表面空间的一阵，在另外空间是自己空间场对应的众生因为自己的提高而得到了救度。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自我修去怨恨心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自己因一些非议，从而不自觉中产生了怨恨心，身体很疲惫，心力也交瘁，自己也想通过学法发正念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可是收效甚微，自己也觉得静下心向内找，到底为什么？既然今天不能如以往和同修出去打真相电话，我还是上网看看同修的文章吧。当我读到放下自我修去怨恨心这篇文章，心头豁然敞亮，我找到根了，就是太执着自我了，一切为了我，我不能被非议，我不能被耽误打真相电话，我如何在法上，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这个我不就是一个私吗？私心这么重，用这么不纯净的心去做三件事，能做好吗？产生矛盾了，解决不了了，无奈之下求助师父。还好师父看到我还有修炼向上这颗心，让我看到了这篇文章，此时心好像也能平静些了。借此机会再将另一个心曝光，就是求安一心，用三件事掩盖自己不想忙碌人中事，还觉得自己看淡人事，遇事不向内找， 这哪是修炼呢？只有师尊的讲法才能鞭策自己，不断在法中实修自己。进入这段讲法与大家共勉，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在证实法与修炼中也是去掉自我的过程，做到了你才是真正的在证实你自己，因为旁人的东西最后你们都得放下呀，放下常人的一切执着，才能够走出常人。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
希望大陆使用单位局域网的同修注意安全。近来潍坊市公安向各单位强制安装网络监控设备，并借机收取高额费用，希望使用单位局域网上网的同修注意安全。他们在安装时会派出懂网络管理的人员，在安装网络监控设备的同时聘取单位网络管理人员的信任，取得管理密码，并在网管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修改网络协议，以更隐蔽全面的监控单位的电脑网络。他们安装的设备名称是新网城网络管理系统，生产单位是新网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公司网站查看，对产品介绍有如下等内容：敏感信息归档，可以设定一些敏感条件下发锁辖单位，发现符合条件的敏感信息进行记录上传以备查询，如聊天内容、收发的邮件内容、访问的网站内容、发送的表单内容等等。希望有关同修注意正念正行，排除干扰，注意安全。文件名称注意不要使用敏感词，敏感文件可以用 WINRAR 压缩，并用密码保护。电脑在不使用时应关机，这样可以避免被扫描到。也请从事网管的同修注意，如遇到他们上门安装，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尽量不告诉他们管理密码。在他们操作时，一定在现场监视，在他们离开后，立即断开他们的设备，仔细检查他们是否对服务器等设备做了手脚，并修改密码。也请其他地区使用单位局域网的同修注意，防止因此类似情况而出现干扰与迫害。
救人之蛊惑。有时看到上下班路上啊，好多的人呢、啊、好不热闹啊，可是面临将来人类的进化，又能留下几人呢？是不是悲剧又能怪谁呢？在激烈的竞争中，在有限资源、职位、地位、生意的抢夺中，只会使人越变越自私，越变越坏，离道越远。我曾经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听到窗外响起的仙乐，音量并不大，一听到这音乐就感到是结束了。透过窗子看到一个穿粉红色古代服装的仙女飞升起来，走出门外看到原本高楼林立的大城市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地上的灰很厚，软软的，原本无比繁荣的城市，密集的连站在街上都感觉到天空都被高楼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城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此刻却成了一望无际的废墟堆，真的是一望无际的废墟堆，只有两三床也已经破损的小楼矗立在那里，由近至远 从一望无际的大城市废墟堆中走出来的人真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感觉绝对没有超过100人，也就是几十人而已吧，就少得这么可怜，零零落落。此时旁边有一个中年妇女样的人，我告诉他要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保平安。没料到他对我说，他就是相信法轮大法好的。唉，面对如斯情景，只有真正的身临其境的切实感受到看到这一切时，我才发现原来只有救些人下来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只有救些人下来才是真正值得做的事，其他一切曾经的繁荣已经实实在在的成为了废墟。所谓的拼搏、金钱、地位、亲情，在如此大的一望无际的废墟堆中已经是乌有之物了，因为就连巨大的人群都被无名无实的埋没其中。人真的很可怜，因受到感官的局限、环境的不良影响，都在拼命的赚钱。尤其在中国，因协港的种种错误政策而使国人自觉或被动的为自己的未来、房子等等等在拼命赚钱，赚钱似乎就成了活着的唯一动力似的。可能这场大戏会在某一天，在人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的戛然而止。对那些没有被救助的生命而言呢，又是多么可悲的事啊。
去掉有为的人心，正面否定就是力。我曾在剜心透骨的磨难中去这颗有为的心，没事找事，无事生非，无中生有，这几个字眼每次在取这颗有为的心当中我都体会很深，因为这几个词形象地反映出了有为之心的表现形式。但每当去掉一些有为的心之后，过一段时间就容易再犯，每次又都让我触及到心灵，痛定思痛，就这样在这一颗心上一去再去，仅仅再去有为这一颗心上回忆起我过的关，可谓是撞了南墙撞北墙，撞得头破血流，真是教训惨痛。给我的整个感觉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有为的心看不清事物的因缘关系，就会做错事，没事找事，不自觉中惹祸，从而招来麻烦，进一步被牵着鼻子走，却又无力摆脱，过程中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也无法摆平，苦不堪言，悔不当初，血淋淋地磨去这颗心，最后师父帮着承受，拿掉拜物操心受累给摆平。每次磨难过后，我就想起师父在红影二中的解大劫，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现在我修的比以前是强多了，但是有为之心还是没有去尽，比如前天学法师心又不尽了，排不掉，压不住，起了个什么念头呢？教孩子学琴的女老师30好几了还没对象，她妈妈跟我说了好几次让我帮着找对象，正巧我家有个亲戚家的儿子离婚几年了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我就想这事，想了好几次，我把这想做媒的这个念头给压下去了，因为心里明白不知道因缘关系容易做坏事错事，从而失德，修炼人必须得做到守德，可还是想这事，要不这么样试试，能成就成，不成拉倒，要不那么样说说，把握好分寸，别受牵制，就这些念头，满脑子妄念，有为的心强烈起来，连学法都不入心，甚至会被支配的跃跃欲试，还想取得同修支持去说媒，同修一句不符合法，让我又理智起来，过一会儿又开始翻腾，更多时候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出来的话，过后马上就后悔，可已经说了又收不回来，自相矛盾，由于有为之心造成的麻烦，
带来的后果自己又无法摆平，就这么样反反复复，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我想，为什么这么严肃地去我这颗有为的心呢？我悟道，大法弟子成就的果位都很高，将来作为宇宙之主，甚至大穷之主，绝不能存留这颗有为的心，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绝对不行的。作为高层次的佛道神，一念都决定了很大的一件事情，想了就变。所以大法弟子今天的一丝一念就这么重要，存留有为的心，一是修不高，二是不长久。我们今天修这么大的法，连原本很高层次的佛家的空，道家的无，在大法中都是很小的一个宇宙范围内的理，我们修的岂不是远远的超越了无为空的理？有为之心当然是更不能留存一点了。我还悟到，就是对这套干扰正法的自上而下的层层参与的自救体系，从某一层次上讲也是有为之心而起，想要有所作为，想要如何如何，这有为的最后结果是作茧自缚，回天无力，最后摆不平，也承担不起后果，自我毁灭。我认为作为大法弟子，遇事一定要用法衡量自己，必须把握住，把握好自己。师父讲，修炼的人把握不住自己，就很难度化，就容易毁了自己，转法轮。由此可见，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断不可要，常人的任何想法舍尽才会无烦恼，常人中的因缘顺其自然，不可妄为。在常人中修炼，时时都要向内找，遇到事情要看自己动的是什么念，基点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动的是人念还是神念，反映出的是什么执着，向内找到的是什么人心，找的对不对，准不准，认识在不在法上，怎么去的这个心，如何割舍，如何选择，言行怎样把握好分寸，控制好这个度，也是心性稳定成熟的体现。在此想起了同修在明慧网发表的《仰望师恩》一文中写的，彻底否定了旧势力对其自上而下整套体系安排的事，深受启发。这位同修已经修出了法身，早已在出世间法的很高层次上修炼了。到了今天，大法弟子的能力之大，层次之高，已经超出想象。我觉得大法弟子现在有能力能做到这一点，正念否定，彻底解体旧势力对自己层层安排的自上而下整套系统，各个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发正念是充分利用神通除恶的大好机会，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好正念，多发正念，高度重视。另外想到一个问题，多年以来小学四年级、初中二年级的思想品德教材书中都公开攻击大法，毁谤师父，毒害学生，强迫学生写作业、考试，毁灭众生。我想，我们讲真相的速度能否赶得上邪恶毒害学生的速度呢？如果我们运用神通除恶，发正念解体，在背后操纵教师毒害学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彻底解体旧势力安排的欺骗毒害学生的各个空间的整套系统，是不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师父在二十年讲法中讲，先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上游新生的一点体会，同修们都懂得正视大法救助众生是最神圣的事，可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是用正念还是用人心，其结果会大不一样。如果我们站正了做事的基点，端正了做事的心态，符合了大法对我们的基本要求，就具备了法的力量，结果会取得事半功倍的超常效果。反之，我们做事的基点如果不端正，做的过程中心态不稳或不纯，结果可能会半途而废或徒劳无功，甚至是适得其反。 正如师父在讲法中教导我们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曼哈顿讲法，在前年冬天，我与贾同修提前约好，第二天中午发完全球统一正念后，到乡下去散发真相资料。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天气骤变，阴云密布，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大地就一片白色。照这样下去，到了中午，积雪得有半尺厚，那还怎么去散发真相资料？我立即发出一念，马上让天晴雪住，以免干扰我们去救助众生。想过之后，我又去做点别的事儿。没过5分钟，我无意间向窗外一看，奇迹真的出现了。不但漫天的大雪停了，满天的厚厚的千云也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湛蓝的天空像刚被水洗过一样，简直不可思议。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正念的作用？我不妨再用一个更小的事例来论证一下。假如我有时学法时犯困，心想只睡10分钟或者8分钟，然后倒头便睡，醒来时一看，正是自己刚才所想睡的时间，简直连1分钟都不差。由此印证自己的正念真起作用。再接着说说那次去散发真相资料的事。贾同修用摩托车驮着我，雪后出晴，天干冷干冷的，我提前没想到会这样冷，没穿厚棉衣。摩托车行驶时带起的冷风冻得我浑身发抖。走过大约5-60里路一看，那里在前几天曾下过中雪，有较厚的积雪，路很滑。我担心被摔，所以建议同修回去。可贾同修坚定地说，已经走出一半路程了，哪能半途而废呢？同修的正念给了我很大的力量，也打消了马上回去的念头。可是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上，一直提心吊胆，生怕摩托车摔倒自己。没想到怕什么就来什么，就在将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摩托车在一段冰雪路上猛地一下滑倒了。我的右脚被砸在车下，右踝关节被摔伤，但还是忍着疼痛发完了真相资料。这个跟头摔得可真不轻，把踝关节摔伤了，也把头脑摔清醒了。至此才真正认识到怕挨摔的执着心，是自己被摔伤的直接根源。这一难实际就是自己的怕心求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业力的转化中指出，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在此同时，也更加体悟到相由心生的法理。你们越把困难看大，事越难办；相由心生，那个事就越麻烦。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在大纪元法会上讲法，摔了跟头，体悟到相由心生的法理后，我就时常提醒自己，遇事要用正念看问题，经常背诵正念正行方面的法，不断的去除人的东西，改变低层负面思维习惯，真的体会到了正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力可劈山，一念就劈山。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的法的巨大作用，只有心存正念，符合了法的要求标准，才能具有法的威力，更好的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完成助师正法的神圣使命。修炼过程中的一点浅显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见证大法神奇，我的牙没掉。2011年1月的一天，我吃完晚饭漱口，吐漱口水时，从嘴里吐出了一小块黑红的硬东西，随后又吐出了一小块。 正在疑惑吐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就感到下牙床有颗门牙松动了，好像用舌头一顶或手一拨，牙齿就会掉下来，但我没有这样做。当时我马上警觉，用正念想，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大法弟子还没有完全被高能量物质转化的表面肉身，不受常人年龄大了要掉牙的理的制约，牙齿不会掉，不允许邪恶因素迫害大法弟子的肉身。我接着洗漱，等洗漱完坐下来准备学法时，发现牙齿牢牢地伸在下牙床上，一点也没有松动的痕迹了。修炼人只要正念足，一丝一念在法上，不用人的思维看问题，就能体会或感受到大法的神奇。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去色欲名利的一点体会。色欲名利对常人具有巨大的诱惑，对修炼人也是难去的一关又一关。许多大法弟子在这上面犯错，我自己也一直觉得过得很苦。前些时妻子给我讲了证券网2011年3月13号刊登的文章，由一个故事谈起中的故事，我觉得很有启发，对自己去执着也很有帮助，特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故事很简单，一个人转生成狗，由于某种原因，他记得前生自己是人，大便他闻起来非常香，但他内心知道这很脏，因而坚决不吃。大便对狗具有诱惑，人却认为很脏，这个具有人思想的狗坚决不吃大便。色欲名利对人有诱惑，神认为很脏。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在高层次上看，说常人在社会上简直就是和泥，不嫌脏，在地上和泥玩呢。大法弟子都知道，色欲名利是我们必须要去掉的执着，但有时迷于常人中出不来，甚至有时还很执着，要去时还痛苦的不行。现在每当我的执着心出来时，我就想起那个故事，一会儿心中就平静了，慢慢的一些执着师父就给去掉了，去掉执着后是大自在。反过来看，常人才是苦，而不是什么幸福。一点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修炼故事：高压锅爆炸后。在我们地区最近发生一件高压锅爆炸同修在磨难中过关的事。在3月10日那天，同修老李头为了节省时间用高压锅煮豆，煮了一会儿他觉得差不多该熟了，就去厨房准备关闭煤气灶。当他走到煤气灶前准备关火的那一刹那，突然一声巨响，在煤气灶上的高压锅爆炸了。当时煤气灶阳台的双层玻璃、排风扇、窗户、煤气炉及煤气灶上的炊具和玻璃都被炸得粉碎。这时老李头左脸被炸了一个大口子，肉外翻着，门牙也都炸掉了，头顶处炸了一个近两寸长的大口子在往外淌血，手指粗的血柱一直从头上脸上往外淌，全身衣服立即被血染红了。这时他一点也没有害怕，他当时拍着自己的头说，没事儿，我有师傅呢。但是他老伴吓得腿都软了，站不住了。他老伴一边求师傅一边问他去不去医院，他说不去。他对老伴说，我们是修大法的，有师父管呢，医院不是咱去的地方。老伴一看血流不止，又有点害怕，就给儿子打了电话， 儿子马上开车回来，到家一看他爸爸满身满脸是血，也吓坏了，就不由分说立即背上老李头去了医院。到了医院急诊室后，大夫要立即输液，他对大夫说，不用输液，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没事儿，我一练功就会好的。这时旁边有个小伙子马上伸出大拇指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夫也受到感动，对老李头说，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都是好人，可你人来这儿了，我们必须得有个处置记录啊，我们也要对你负责任，你这么重的伤势我们怎么也得处理一下，要不我们不好交代。就这样，大夫把头上脸上的大口子给缝了针，做了一下简单处置，医护人员一直陪着他，一直在观察室住到晚上十点多钟回家去了。到家后他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执着情与儿女们生气，看不上他们，三件事讲真相做得不太好等，他加强了学法练功，什么事儿也就没了。七天后头上脸上缝的针也拆了线，这件有惊无险的事过去了。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位老年同修，他心里时刻有大法有师父，关键时刻能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而不是常人，想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才能做到在危险面前坦然不动，体现出了一个修炼人坚定大法坚信师父的一颗不可动摇的纯净的心，更体现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这正是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云二。
弟子交流，法会交流，在配合推广神运中修炼提高。我是地区的大法弟子，已得法十三年了。今生今世能成为大法弟子，跟着师尊推神运救众生，真感到无法用言语表述的荣耀。或许是历史轮回中不知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次生死，才有了这样的机缘。每当看到神运里演绎出来的大法弟子圆满回天门的一幕幕，就有点惶恐，不禁自问，我按照师父的要求修好了吗？自己的誓约兑现了吗？该救的人我都把他们找到了吗？下面是围绕推广神运的点滴体悟，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指正。一、放下生死的点化。2011年初，公司大裁员，我作为一名曾为公司做过重要贡献的高级科研人员也被辞退。虽然家里衣食无忧，而且解雇的福利待遇都是出奇的好，但毕竟是一下子换了个环境。从学校到工作场所，我在人中都是争强好胜的那类型人，在单位挣六位数的工资，还有两项工作上与大家合作的发明，一下子让我都放下，还真不容易。有意思的是，几个常人朋友知道我的情况后，都异口同声地说，不要再找工作，就做你们自己的媒体好了。他们哪来的这么高的觉悟？这话分明就是师父借常人之口在点化我，让我放下利益得失之心。2011年，芝加哥同修听说我有时间，就叫我去那里帮助推神运。我想明年低薪要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连演13场，去那练练兵取取经也好，但想到离开舒服的家到陌生的地方生活上几周，还是有点犹豫。一次在打坐时，脑子里想，修炼嘛，就要主动克服惰性，于是下决心去芝加哥。就这一念一出，立刻就感到全身被温暖的能量所包围，泪水情不自禁地流出来了。确实，
在居家的六周里，表面上是自己在付出，其实自己在修炼上得到的更多，对我自己是刻骨铭心的突破。在芝加哥期间，我过去的同事甚至同修都不时来电关心我是不是正在找新工作，我都告诉他们我人在芝加哥帮助推神运呢，暂时不想挂断电话，一遍遍地问内心最深处的自己，我真的能放下常人的事业吗？弟子心中有些不稳，师父的法身在另外空间全知道。一次我们一车同修到寺院门口发正念，中间大家读法，正好读加拿大法会讲法，轮到我的那一段正是如下：其实你们修炼不是等这个修炼的人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才看你能不能圆满，是在一个人修炼的过程当中，看这个人差不多了，就开始对他进行能不能圆满的那一关的考验，所以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是修炼的人，每个人都会碰得到，而这一关对一个人来说简直就是生死的考验。当然每个人他不一定会碰到，说有人要杀你啦，要怎么样你啦，不一定会这样。就像我举的例子，我讲我们有的人把自己的前程，什么工作呀，事业呀，在关键的时刻都能放得下，那么这个人是不是过了这一关？人活着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人能够在常人中有前途，有一个自己满意的事业，以至于自己的理想想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这些都摆在头面前，真的将要威胁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能不能走出来？真能走出来，那不就是走过了生死这一关吗？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他连这个都放得下的时候，他不就是能够放下生死吗？啊，我整个人都被这段法震撼了，放下对自己事业前程的追求，对于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放下生死。一个修炼人不通过生死考验，怎能走向圆满？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我心里对师父说，弟子放下了，我一定过好这一关。二，吃苦当成乐，默默补充别人。推广神运，我负责协调团体票部分，于是我就动脑子想从哪开始着手做，先了解我们篮子里有多少鸡蛋，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共享资源，这样再去做团体票的时候，可能最后还同时带回了零售票的机会、杂志或报纸上广告的机会，或做讲座深入介绍中国文化的机会。这就要求自己做事要主动、要用心、要有突破精神，有分工但又不分，这是你的事，那是他的事。由于我们各组人手都缺，其实很多工作都是交叉进行的。我看到周围的同修，尤其是大企业的销售员，他们不是在会上滔滔不绝谈体会的那种人，但每日默默地做，其中的辛苦一定一言难尽。他们的付出别人未必看到，但正神看得到，师父的法身知道，他们常得到加持。我想就要求自己要像他们那样任劳任怨，少说多做，师父已经把路铺好了，就差我们自己去走出来。法要求我们更多的学员成为全面型的人才，做什么都行，做什么都像个样。要把神运打入主流社会，我们就要主动积极地找主流的场所，大大方方地介绍自己，介绍神运，一点都不难。我们都知道修炼要吃苦，但能把吃苦当成乐，那才是一种高境界。实践中很多同修都有同感，就是做得越多越能体会到快乐。人都在等法，越做越感到自己的渺小，师父的伟大，神运有神力，没有哪扇门是神运敲不开的。自己最遗憾的就是很多想做的时间精力不够做不过来，
每当在某方面遇到瓶颈，我爱跟纽约的学员联系交流。几乎每次纽约学员不但无保留地介绍他们目前的做法，而且常常交流在法上的理解，使我受益匪浅。而他交流的常常正是我比较欠缺的或模糊不清的地方，让我常常感慨，弟子的一切，师父的法身都看着呢。比如他告诉我，他本来突破了某部分，做得挺顺了，但协调人让别人接手了，他就想，我要放下自我，配合协调人，也要配合接手的学员，我可以再去突破新的领域。结果他没有因为自己干得挺顺的事让别人拿走了而不高兴或抱怨，反而默默补充新协调人，同时主动突破其他难关。我就想，如果换了我，我可以默默的无怨无悔的配合别人吗？我心里默默对师父说，如果需要，我也一定要这样做。于是机会来了，DC 几位能工巧匠做了四个推广神韵的展板车，需要人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在 DC 里开。上班的同修几乎不太可能做这事，开始我觉得那是男生的活，我手上那么多事，又要管票务，好像没时间开展车了。后来展板车一辆接一辆的做出来了，还真缺人开。我问自己能不能再多干点儿。我看看自己的时间表，觉得还行，于是就答应开一辆。结果一开就是三个星期，几乎天天从早到晚没人接手。我自己原先手上的一堆事也不能耽误。由于有智能手机，我可以边开车边查 email， 然后回简单 email 或打跟踪电话，还可以抓紧开车时间联系团体，边开车边卖团体票。如果有人打进电话要订票的，我就赶快把展板车停在路边，用智能手机和 iPad 马上完成订单。其实只要想干，办法都有，都可以干好，也没有额外多付出什么。在 DC 开展板车很拉风，看到人们纷纷给我注目礼，那份自豪常常还要有意的抑制一下。一个周六晚上，我舍不得回家，就开到 Besta 中心停车后在车上休息了一下。一睁眼居然就看到奥巴马总统的大女儿在车前，赶紧把神韵的信息告诉她，请她转告她老爸。她说会的，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三，学好法学会修。旧势力对我们最大的干扰是什么？我个人体会就是不让我们学好法，他让我们这么忙那么忙，忙得没时间读法，或拿起书就犯困，或读法走神儿，总之不让我们学好法，从而不让我们同化大法。以前我学法常出现上述情况，很是苦恼。从去年纽约法会后，我和一个弟子约好通过电话每天早上七点学法一个小时，雷打不动，时间固定了，电话形式又很灵活，读一遍转法轮后就读几篇各地经文，然后再读转法轮，这样我们把除转法轮以外的法又都学了几遍。情况特殊七点不能读，也尽量当天找时间补上，法学了再去做事，一天心里都踏实，做起事来就有种融于法中的感觉。有一天协调人通知我在大组学法上谈谈修炼的体会，不要谈做事。那段时间我天天在 DC 城里开神韵的展板车转，我一边集中精力开车，一边想到底交流点什么呢，顺手播放车上的九讲 DC 盘。正好师父说道，不是原话，有的人把修炼的修当作练的修辞了，他就是练呀练的，就是不重视修。这段法常听，但那天听来格外的入心，我一下警觉了，师父一定是在点我什么，是哪些执着暴露出来了。开展板车天天早出晚归，车不好停，吃饭上卫生间都不方便， 别人觉得很辛苦，其实那些困难很容易克服，几天后就习惯了，身体上的苦不算什么，苦的是脑子里老往外冒不好的想法和抱怨。如累了的时候就想，我一个女生干男生的活，那些男生哪去了？两天后一箱油，加油时想起某某同学说的，汽油涨得那么贵，他才不去开展板车呢，就有点愤愤不平。每次出钱出力的好像就那几个人，那么多人嘴上说得好听，这些看似合理的抱怨在不知不觉中流露了出来，却没有引起警觉。其实很多同修在各方面的付出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但事情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就会暴露出各种表现形式的名利之心。我对自己说，你不是生死都能放下的吗？怎么还抱怨在乎这些事？看来还是修得不扎实。意识到了就要坚决的去掉，毫不保留。那时明慧正见的很多交流文章都在谈怎么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而不是有条件的向内找。有时我有一个好的想法，我发 email 给大组呼吁，几乎没有人回应，我就想是不是自己思想不纯，你没有带着显示心争斗心了，我就努力纯净自己再发，还是没有太多反响，我就生出点埋怨了。难道你们看不到这些好的方法吗？还是偷懒视而不见呢？这种埋怨心一闪而过，我赶快抓住它，发正念清除它。我想着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对师父说，这不是真我，是我的人心和观念在作怪，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除他们。师尊在20年讲法中说，互相之间配合好，发觉别人没做好的，或者是你们开会研究的时候有些事情没做好，你的意见又不被采纳，那你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的时候，虽然不被采纳，那你就默默的自己把它做好，这才是修炼人呐。真没有人响应邮件，我就默默的主动约几个同修先做起来，效果出来了，大家也看到了，就一起帮助做开了。有个同修说，要说这次 DC 做的好地方，就是没有人使劲的坚持自己的意见，抱怨别人的人少了，踏踏实实在实修的人多了，不实干又指责别人这不对那不行的人少了，或者说基本没有了。我想那些多少的加减，是因为大家真的成熟了，心性在实修中提高了。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可以和主佛同在人世，做住世正法，救度众生这么荣耀的事，我们是宇宙中最幸运的一群人。我要继续以自己最谦卑的心，抓紧实修，和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2年华盛顿 DC 法会心得交流。
在纽约新唐人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从新唐人2001年建台起，我就参与了这个证实法的项目。2006年从波士顿来到纽约新唐人，在这里我和大家汇报一下几年来在纽约新唐人的修炼体会。一、学会协调。刚来纽约，我主要参与了新唐人新年晚会的推广工作，后来我做了厨技大赛的项目经理。当时我不太清楚怎么协调这个项目，一位神韵协调人在法会上的交流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说，我们就像师父射出的一支箭，力量是师父给的，目标是师父定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支线的一部分，只要相信师父给的力量，相信师父设的目标，就能到达目的地。我认为作为协调人，我就是这支箭的箭头，我的职责是拉着这支箭不让它散架，最后一起到达目的地。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大家交流，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大家也没什么矛盾，可是我安排下去的工作似乎总是没有什么进展，大家好像有点有气无力的。我四处找人来帮忙，还是没有什么人来参与。有一次一个学员和我说，你总是强调有多少工作还没有做，你得用你的热忱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他的话让我开始思考怎么做协调。接下来我去台湾参加厨技的亚太初赛，那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开放式的厨技大赛，现场的场面很大，从装台、准备、选手说明、赛事、媒体报道、发榜等等方面，我看到台湾协调的同修把大赛的工作安排得那么细致，参与的学员配合得那么好。我开始思索，为什么台湾学员能配合得那么好，而我就没有能力协调好大家。反思自己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后来到美国，还没有褪去党文化的东西，又沾染了西方的独立讲个性的思想，处处表现出来的就是自己的骄傲和浮躁。而台湾学员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谦卑自律的美德，我看到了一个好的协调人应该把他的团队都带动起来。从台湾回来后，我放下了所有包袱，不再担心有多少人参与这个项目，我也不再盯着别人做了多少事。我想即使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把它做成。这支箭即使最后只剩下个箭头，我也得到达目的地。我们团队里的学员很多白天都有工作，抽出时间来很难。我就想既然我时间多做事快，那就倒过来，你们拿主意我来干活。每周我把事情拿出来和大家商量，大家决定后然后我来干活。后来我发现每次开完会后我做事都很顺利，我知道因为是有整个团队的力量在支持我。在没有得法之前，我常常做这样一个梦，我在一个极其肮脏的房间内，外面是非常美丽的景色，要从这个房间出去只有一个不大的洞，可是我出不去，因为那个洞太小了。如果看不到外面的景色，我也就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多么肮脏的地方，那也就没有什么痛苦了。当那美好的一切是那么的真实，而我却无法前往，那是一种生命对未来绝望的痛苦。就在这一年协调厨技大赛压力最大最辛苦的时候，我终于悟到了做这个梦的原因了。之所以出不去，是因为我自己太大了，我没有把自己变小的智慧。如果我把自己变成一个小蝴蝶，那个洞不是很大，一下就飞出去了吗？从那时起，我常常提醒自己是微不足道的，要把自己变小。也许是修炼中提高了吧，后来很多学员都来主动帮忙，从找选手到赛事的准备，很多学员都在默默地做。参与的学员已经到了我都数不过来人的地步了。在比赛开始的前一天，我知道大纽约地区第二天将有上百的学员参与大赛，我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师父的法才能把这么多大法弟子凝聚在一起，那根本不是哪一个人能叫得动能协调过来的。二，在磨难中修炼，找到根本执着。那一年的厨技大赛总体上还比较顺利，接下来新唐人任命我负责公关事务，同时厨技大赛也要做，用常人的话可以说我被重用了。我当时认为新唐人之所以发展不理想，是因为没有很多专业人才全职工作， 自己在新唐人最重要的事是能做到认真很专业的工作。我疏忽了修炼的因素，每天非常勤奋的工作，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注重在心性方面的实修，在这一年中，我的心性遇到了方方面面的严肃的考验。旧势力利用我们各自没有修去的人心，制造了各种间隔，通过这些间隔产生的矛盾让我们做不成事。而在这些考验面前，我没有扎扎实实的修自己，没有做好。最主要的表现在我和两位协调人的矛盾上。我当时认为一位协调人多年来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们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大家的关系，各种流言蜚语和不正的言谈已经形成了一个不正的场。我想改变这种不正的状态，但是各种压力和因素马上冲着我就来了，使得我脱身不了。我认为他多年来积攒的问题不去解决，还影响了他人在新唐人的工作，产生了怨恨心。也不知是什么缘分，我对另一位负责人有戒心。我以前常听别人说他如何如何，所以我一直是抱着惹不起但是躲得起的心态，而发生的一些事情又正好符合了我听来的对他的负面信息，所以我对他非常不信任。这两位协调人之间也有矛盾，在这些复杂的矛盾面前，我忘了向内找，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而是怨恨新唐人的环境为什么这么复杂。我们三位是那年大赛和晚宴主要的协调人，内部的种种间隔使得项目管理混乱。那时我只是靠着人中的那点能力硬挺着，可是修炼可不是用人的办法能解决的。当几百个学员用尽了他们的时间、精力、心血和金钱，在时代广场做出了厨具大赛时，老天却下起了雨。这不能说和我们整体的心性无关。就在厨具大赛最忙的时候，我母亲突然得了一种罕见的心脏病，需要手术，需要照顾。我做的常人工作又被批评，可以说我的生活和修炼都乱了套了。我想到旧势力为了所谓的让我们提高，是会把我们往死里整的。那么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看到很多学员在年会上交流自己的根本执着，我也想过我有什么根本的执着，但是好像找不到。就在这年做厨具大赛矛盾重重解不开时，我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在常人中，我是那种力求完美的人，所以我修大法的目的为的是要完美。表面上我很精进，遇到事情能向内找，但是为了做好而做好，根本目的是想通过修大法达到自己认为的完美，而不是无条件的同化大法。这不等于在利用大法吗？找到了根本执着，并不等于这个执着就没有了，是要通过实修修去这个执着的。但是由于我长期处于做事状态，什么是实修已经不清楚，没有去想怎么去掉这个根本执着。厨具大赛结束后，在我们部门的总结会上，我鼓起勇气和大家交流了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协调人说，对，就是你心态不正，今年的大赛开始时才那么不顺，等你心态好了，大赛就顺了。另一位协调人在总结会上说，今年的大赛方方面面都很好，只有公关没做好。我听了这些话，几乎像是要崩溃了一样，陷入了修炼以来的最低谷。那时我已经无法去新唐人了，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想离开新唐人又舍不得走，不走又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修炼状态和身边的这个让人心酸的环境。那个艰难的挣扎过程，我非常清楚师父一直在用心良苦地鼓励我。比如只要我有一点正念去电视台，我见到的每一个学员的言性都能让我感动。只要我有一点正念给台里做一点事，不管大小， 师父就帮我一并做成那件事。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离开新唐人，我认为我能改变我自己，但是我改变不了新唐人的环境。三，把自己变小。如果说决定离开新唐人是痛苦的，那么离开新唐人之后就更痛苦了。离开新唐人后，我和不修炼的家人去南美旅游，我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手机上新唐人的电子邮件都仔细读一遍，那种生怕离开集体的感觉让我一个都不放过读每一条电子邮件。虽然我每天是游山玩水吃吃喝喝，但是我的内心非常向往在新唐人没吃没喝没日没夜干活的日子。一直以来我非常清楚自己的所有能力都是师父给的，尤其在新唐人全职做大赛和公关后，许许多多的智慧能力都是源源不断的从法中来。离开新唐人后，我有时会想，这些能力我到底该怎么用呢？师父呀，我要是不会英文多好，那我就天天去酒瓶点讲真相，我为具有这些能力而不安。可是如何在新唐人用好这些师父给的能力，正是我在新唐人过不去的关。当一个生命清楚地知道他的一切智慧来自大法，却不能用这个智慧来证实大法，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后来有一段时间，师父真的把我的能力拿掉了，我的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不会了，什么事情我都要想一想，我不会做呀，怎么办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后来做声乐大赛，可以说我变成从什么都会到什么都不会了。但是这是一个无比珍贵的修炼过程。声乐大赛的协调人是位新学员，他对工作认真付出的精神是不多见的，他对我们要求很高，我们常常挨骂。有一次他当着一屋子的人对我大发雷霆，我回家后脑子都木了，第二天人像傻了一样，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对他有任何想法。老学员对新学员必须要耐心，没有我提高的因素他是不会来说我的。有一次他要求我们三位学员在新唐人发言，主题内容他都告诉了我们。两天后他出差一下飞机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听我们的发言，听完后他毫不客气地说，就你们这样的发言谁要听呀，新唐人明天开会的人就都走了，你们三个人回去给我重新准备，不会说就写下来，明天你们就是念稿也行，反正要对。那时已经是晚上12点半了，脑子空空的，我想不会说那就写下来明天念稿吧。半夜他又打电话来说，你要谈修炼。第二天一大早我起来写稿，在开会之前这位协调人要求我给他念一遍我的稿，我念着念着就哭了起来，因为我很害怕又被他说。他听完后很和蔼地说，很好，但是你一会儿念的时候不要哭。等到新唐人开会时，我小心翼翼和大家说，我很久没有在新唐人那么多人面前发言了，很紧张，所以我把发言写了下来给大家念一下吧。我一边念一边很想哭，但是我努力的不让自己哭出来，因为怕哭出来一会儿又要挨说。那个曾经在公众面前讲中文英文都无所谓的什么都难不倒的我，如今终于把自己变得微不足道了。我非常珍惜做声乐大赛这段过程，我丢掉了以前的做事的观念和经验，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放下了。虽然我表面上变得很傻了，但是我得到了更大的智慧。在这个不断把自己变小的过程中，我也有不同的体悟。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变小就是少说话，变得低调，不让大家注意我。可是我发现当我人为刻意这样做的时候，我再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是我的生命。后来我悟到， 宇宙的生命是丰富多彩的，生命是有特点的，有的强，有的弱。强和弱本身并没有好坏，只是我们这种强和弱是建立在旧宇宙的未思未我的基础上。旧宇宙表现出来的强就是强势，咄咄逼人，表现出来的弱就是自卑和自我保护。如果我们把我们生命的特点同化真善忍，那么那种强不会伤人，是一种对真理坚持正的力量，而同化了真善忍的那种弱，也不会是无能的表现。于是我悟到，我们的修炼不是要改变我们生命的特点，但是无条件的同化这个法是第一位的。要同化好大法，那么也就是要学好法。四、实修的体会。多年来自己忙于项目，常常晚上熬夜，学法时间不固定，学法时心不静，脑子里胡思乱想的东西很多，自己很苦恼，但是这个状况一直没有突破。修炼中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今年年初，我遇到一位对我大献殷勤的男士，这让我很警觉。修炼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法理很清楚，在和男士交往时非常注意分寸，不招惹这方面的麻烦，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一定是自己有问题了。我晚上回家，把明慧网上有关色欲的文章一篇一篇拿来读，这一读发现原来自己居然还有那么多的色心没有去，意识到自己修炼中积攒的各种人心和执着太多了。这个色欲心是最表面和肮脏的东西，也是最容易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个色心背后隐藏的是一大堆其他的心，显示心、名利心、欢喜心等。我知道修炼中我已经无路可躲了，必须面对自己的执着，扎扎实实的提高。从那时起，我是下了决心彻底改变晚睡晚起的习惯，也改掉学法时间不固定的毛病。我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出门前必须做三件事，那就是发正念、练功和学法，同时周末两天的清晨坚持到室外练功。每天坐车时要么学法，要么发正念，不让自己的脑子胡思乱想。白天工作时间就好好工作，晚上下班回家继续学法或练动功。坚持了几个月，我的修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我的向内找是被动的，往往是等到磨难来了，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内找。现在是时时能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学会了在细小的事情或一丝一念中找到不符合法的地方并把它去掉。以前向内找找到执着之后没有实修，没有主动清除这些执着，人为的给执着心当了保护伞。现在明白了，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之外，实修也是很主要的，主要是体现在去执着心时能不能吃苦，能不能承受，能不能证悟。下面我谈一下清除执着心的一些体会。去执着心的过程是个消业的过程，表现出来的和消病业的状态差不多，只不过病业是身体上的，而去执着时是精神上的。我首先去的是色欲，这个色欲来势凶猛，但是容易去掉。去色心的时候表现出来是人这边脑子里都是些想入非非的东西，我如果把它当成我自己，就会被它带动，那不仅没有消掉这个执着，还可能滋长了它。所以当它表现出来的时候，不要被它带动，其实就是它被推到表面要被灭了，再做最后的挣扎。这时一定要清除它、灭它、排斥它，我们越坚定它消得越快。清除情的物质的表现比较隐晦，不太容易察觉，因为那是人习以为常的各种感觉、各种情绪，比如伤感了、高兴了等等。情很多时候是和其他的执着心交织在一起，会把其他的执着变得更具杀伤力。 比如妒忌心和情交织在一起，会让人更容易说别人坏话，产生矛盾。色欲心和情搅合在一起，会让人迷于情色中无法自拔。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有瞧不起人的心，真的让我很着急，我急得哭了，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瞧得起人。我就想，从今以后我就看谁都比我好，这只是在行为上约束自己，还必须在法理上清楚。后来有位同修告诉我，妒忌有两层意思，一是容不得别人好，二是瞧不起人。原来这是妒忌心呀。再后来我发现，每个人不管他们的地位、长相、身份，我都能做到没有看不起。但是有一个学员，我怎么样都有点瞧不起他，因为我觉得他的修炼状态严重出问题了，我觉得我自己没办法瞧得起他。我知道我有问题了，我和一位学员交流，他说，当你用你的标准来看待别人时，你会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当你用法来衡量一切时，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啦。这些话对我帮助很大。我们不能像旧势力一样用自己的标准来看别人，还美其名曰说是帮助别人，那我们不是修来修去的修成了旧势力了吗？我们要用法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后来师父又点化我，让我去情，我明白了情的因素也会放大这个瞧不起人的东西。当我把情这种因素去掉后，我再看这个同修，没有了瞧不起他的念头了。去执着的过程是要吃苦的，不好的物质被不断的推出来，我就不停的排斥清除。我知道在另外的空间，那就是一座座大山，没有付出就想让他们消失是不可能的。有时觉得那个物质好像永远也消不完，那时绝对是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和现世现法的正念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正念多强，执着心去掉多少。有几次在长期的坚持的去某种执着心后，师父会让我体会到执着心去掉后的美好状态。由于长期不停的这样去执着，我每天能看到自己的变化，我感到我好像终于上了修炼的轨道，是师父给我们的修炼机制在带着我去执着，在往上冲。我体会到什么是法恋人的状态，修炼真的没有那么难，我们只要保持修炼人这颗纯净的心，时时修心性，从化法的速度是惊人的。我终于找到了那种修炼如初的感觉，自己修炼中提高了，看问题的出发点也变了。我以前对身旁人总是有股怨气，今年冬天我意识到大家多年来积攒的各种负面想法已经给身旁人形成了负面的场。我和自己说，身旁人已经够难的了，让自己以前对身旁人的负面想法和言语都不起作用，该承担的我来承担。这个想法出来没几天，我就开始咳嗽，咳了一个月。我的体会是，修炼中不吃苦是无法提高的，往往慢的时候也是提高最快的时候。在难中，在痛苦中，千万不要错过提高的好机会。今年纽约法会后，我回到了新唐人，这个决定我做得很快，因为我就是要完成我自己的誓约，做好新唐人，弥补自己以前的不足。对于那些和我当年一样还在新唐人挣扎过关的学员，我想说，这些矛盾都是假象，放下执着，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珍惜机缘，做好新唐人。回过头来看看那些所谓的关，所谓的难，什么也不是，无非是提供了一个造就大法弟子的机会。也希望那些和我一样曾经离开过新唐人的学员能早日回到新唐人，一起完成我们共同的誓约。大约七八年前，我在年会网上读过一篇交流，非常触动。那篇文章说，大法弟子修炼结束了，那时的大法弟子都是神的状态，已经没有了人的思想， 归位对他们来说是一念而已，一步之遥，但是对于这些圆满了的神来说却是举步艰难，因为他们无法回去面对自己残缺不全的世界。当时读完这篇交流，我非常清楚地能感受到文章里形容的那种无法面对自己众生的痛苦，我也常常用此来激励自己更精进，做好救度众生的事。希望我们都能找到修炼如初的热忱，不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任何遗憾，不辜负众生的期盼。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2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心得交流会。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